好了，我们开始讲故事了。今天我们的第一个故事叫做《
我的北极大冒险》。
对，《我的北极大冒险》。下蛋，下蛋，总是下蛋。生活中肯定有比下蛋更好玩的事情。这次我们要到远方去探险。
去远方探险。
仲夏时节。夜色中飞舞的萤火虫时隐时现，为今天晚上的故事会增添了一种神秘气氛。卡门、卡梅利多和所有的小鸡都瞪大了眼睛，聚集在公鸡爷爷周围。孩子们，很早很早以前，我们的祖先是有牙齿的。公鸡和母鸡不光有牙齿，而且体型巨大，老鼠看见了都要吓得发抖。
别打他！
公鸡爷爷站在围墙上激动地说道，我们是克鲁马努鸡的后代，曾经是世界的主宰，到我这一辈只传承下这唯一的一根羽毛。公鸡爷爷停顿了一下，提高了嗓门宣布，这是克鲁马努鸡的羽毛，从古老的冰川时代而来，传了一代又一代，这根神奇的羽毛可以治愈一切。小胖墩儿和大嗓门早就听腻了公鸡爷爷的故事，烦不烦呢？老是同一个故事，他真的老了。走，咱们找点乐子去。小胖墩儿和大嗓门趁大伙儿不注意，悄悄溜到围墙的后面。公鸡爷爷边说边得意地拿出事先藏在围墙后的宝贝盒子。可当他打开时，啊，糟糕，羽毛呢？祖宗留下的克鲁马努鸡的羽毛怎么不见了？
爷爷，你确定是放在盒子里的吗？卡梅利多问。
克鲁马努鸡的羽毛除了用来挠痒痒还有什么用啊？小胖墩和大嗓门的行为被皮迪克发现了，他生气的大声斥责，把羽毛还给爷爷，马上。小胖墩一回头见到皮迪克如此严厉，吓得停止了打闹。不是我，是大嗓门出的主意。他正想将羽毛还给爷爷，却一不小心让羽毛从手中滑了出去。恰在此时，一阵风吹来，羽毛乘着风飞向空中，好看极了。强劲的风把小羽毛吹得越飞越高。啊，我的脖子扭了！爷爷痛苦地歪着头，像个变形的雕塑僵在原地不能动弹。抓住它！卡梅利多兴奋地跳起来，差点够着了羽毛。它要飞到树林里了，赶快抓住！小心！卡门提醒道。哦不！贝里奥眼巴巴地望着越飞越高的羽毛向黑暗的森林飘去，慢慢地消失在漆黑的夜色中。这下闯大祸了，我们必须赶快从他们的视线中消失。爷爷，你还好吗？卡门担心地问道。我的脖子扭了，快找到我的羽毛。公鸡爷爷沮丧地说。他已经飞远了。卡梅利多低着头，不愿看到爷爷伤心的样子，不可能找到了。卡门想起爷爷曾经说过，克鲁马努鸡来自北极，因为北极就在农场的不远处。
我们去那个叫北极的地方，再给爷爷找一根好吗？北极。
这事简单。卢斯佩罗边说边得意地掏出一个宝贝。这是指引方向的罗盘， 只要朝着字母 N 的方向一直走就到了，有了它就不会找不着北了。天刚亮，淡淡的晨雾弥漫在鸡舍周围，三个小伙伴雄赳赳地朝北方出发了。皮迪克看着远行的孩子回忆道，在他们这个年纪，你已经漂洋过海了，对吗，亲爱的？卡梅拉会心地笑着，这才像一家人嘛，我们都喜欢旅行。突然，乌云密布，电闪雷鸣，顿时狂风大作，飞沙走石，落叶枯枝都被卷到空中，树枝在狂风中大幅度地摇摆着，发出一阵阵可怕的断裂声。贝里奥还没来得及反应，就被卷到了空中，像断了线的风筝，飘飘摇摇，上下翻飞。
救命，贝里奥！
卡梅利多没有拽住贝里奥，自己也被大风卷起来抛向空中。轰隆的雷鸣和咔嚓着闪电叫人心惊胆战。哦，这里怎么会有船呀？站住我的羊排！
我不要被烤！
他们走着走着，忽然被眼前一艘巨大的船舰惊呆了。
救命啊！
这可由不得你。一个戴着牛角帽的红发男孩举着斧子被贝里奥狞笑。
你是天上掉下的新鲜羊肉，哈哈哈哈。
锋利的斧子闪着阵阵寒光，贝里奥吓得快晕过去了。突然被卡梅利多一把拉开，躲过了砍下的利斧。斧子猛地剁进了冰山里，红发男孩气哼哼地去拔斧子。好啊，又来了一只冻鸡，看我怎么收拾你们。
只有一只吗？你的数学学得不怎么样啊。
卡门不慌不忙地从后面走过来。见鬼去吧，你们要付出代价的。趁早乖乖把头伸过来，我要拔光你们的毛，吃了你们。
啊！
男孩没能拔出斧子，反而因为用力过猛跌了出去。这时冰山上出现了一条裂缝，巨大的冰块从上面纷纷砸落下来。谢谢你，小鸡、小绵羊，没有你们我就被压成肉饼了。
这里
红发男孩站起来自我介绍，我叫雷夫埃里克，红胡子埃里克之子，你们救了我的命，我永远不会忘记的。找到朋友的感觉真好，我找不到我的龙头船，在冰川上已经流浪好几天了。龙头船！卡梅利多兴奋地喊道，我们来之前刚好看到一艘。真的吗？我太幸运了。是啊，希望你也能分点运气给我们。我们再找一种羽毛。卡梅利多小声嘀咕着。快来呀，看那是什么。贝里奥惊呼道。大伙朝贝里奥指的地方望去。见鬼，太可怕了。雷夫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天哪，刚才砸下来的其中一块冰块里有一只体型巨大的怪鸟，怪鸟张牙舞爪，呲牙咧嘴，表情十分恐怖。我的天哪，是克鲁马努基！卡门和卡梅利多惊呼。
这个我讲，被冰封的克鲁马努基眼露凶光，张牙舞爪，似乎随时都会冲破坚冰朝小鸡们扑过来。
这里可以念张牙舞爪，张牙舞爪。雷夫并不知道克鲁马努基，他只想赶紧找到龙头船。卡门灵机一动，想到个好主意， 便对雷夫说，我们带你去找龙头船，你能帮个小忙吗？我保证不会让你白费力气的。雷夫吃力地将冰封着克鲁马努基的大冰块朝冰山顶部推上去。
哼，你搞得脸都胖了一块。
卡门坐在冰块上好奇地问雷夫，你怎么会一个人在冰川上呢？你的家人呢？我们维京人有个传统，要想在将来成为部落的首领，必须在年轻的时候经历独自航海的考验。
你要到哪去？
没有确切的目的地，但我一定能够发现新大陆。雷夫终于把大冰块推到了山顶。
你看，那是什么？卡门笑着指向远方。
雷夫顺着卡门指的方向朝下望去，果然看见了自己的龙头船。我的龙头船！雷夫兴奋地跳了起来。谢谢朋友们，我要继续我的旅程了。雷夫对刚认识的小伙伴们有点依依不舍。
你知道吗？我妈妈说，在海的另一边有一个印第安人的国家，我爸爸就是从那儿来的。卡门对他说：“
印第安人是什么样的？”雷夫从来没有听说过，一时间有点摸不清头脑。
没关系，旅途太长，这个罗盘送给你，这样就不会找不到北啦。卡门将罗盘交给了雷夫。
罗盘怎么用？雷夫好奇地摆弄着，顺着指针 N 的方向前进就行，它永远都指着北面。卡梅利多解释说。谢谢你，卡门。哦，你们要抓牢，千万别掉去。我们要去南方，你能使劲推一下冰块吗？卡门对雷夫请求的。哦，冲啊！我要让你们飞回南方去，在家乡我可是大力士冠军呢！抓牢了，小绵羊！雷夫卯足了劲儿，把大冰块朝山下推去，一路顺风，小鸡们！
啊哦！
冰块越过浓密的云层，贴着层层叠叠的山脉，伴着巨大的冲击力向鸡舍砸去。大冰块被围墙的石头撞得粉碎。
天哪！
卡梅利多、卡门和贝里奥也被甩了出去。哎呦，我的屁股！卡皮迪克和卡梅拉闻声从鸡舍里跑出来。没摔着吧，孩子们？克鲁马努基的羽毛找到了吗？
卡门拍拍身上的土，兴奋地说：“不是一根，是上千根。”说着，
边说
边带着大家朝碎冰块走去。
从撞碎的大冰块里露出了克鲁马努基的一半身子，忽然他微微一动，吓得小鸡们停住了脚步。随着一声怪叫，克鲁马努基从大冰块里冲了出来。克鲁马努基复活了，他呲着牙扇动着翅膀朝小鸡们扑了过来。哇哦，天哪！啊，小鸡们乱作一团，四处逃散。快快，全体回屋！皮迪克镇定地指挥。卡门和贝里奥来不及跑回鸡舍，就躲在卢斯佩罗的木桶里。哦，冰冻了这么久，还这么精神！贝里奥不解地说。克鲁马努基飞到屋顶上，发出怪叫，疯狂地摇晃鸡舍。我说什么来的？克鲁马努基有牙齿吧？ 公鸡爷爷刚想对大家讲故事，就因剧烈的晃动摔倒在地上。卡门为了分散克鲁马努基的注意力，大喊：“胆小鬼，我在这儿呢！”克鲁马努基转而朝佩罗的木桶方向飞奔过来，过猛的俯冲力量让他冲进木桶，和里面的卢茨佩罗扭成一团。
哦，天哪！
卢茨佩罗趁克鲁马努基还没站起来，马上先礼貌地自我介绍：“女士，我是卢茨佩罗。无论发生什么，我绝不会乘人之危。”克鲁马努基似乎听懂了，立刻平静了下来。卢茨佩罗接着说：“不管怎样，我必须对你说，你看起来年轻极了。”克鲁马努基开心地发出
咕
咕
的叫声。
嗯。
佩罗，我猜你找到新女朋友了。佩罗搂着克鲁马努基认真地说，先要学会砸开煎饼。
卡门看到地上掉了一根克鲁马努基的羽毛。
啊，羽毛，这下爷爷的脖子有救了。卡门转身对大小胖墩和大嗓门说，你们俩要为爷爷做点什么？
于是大嗓门拿着羽毛为爷爷治病，公鸡爷爷痒得浑身一抖，咔咔，脖子复位了。这不跟我那似的吗？好啦，谢谢你们，我再也不用歪着脖子说话了。大家都到外面去，我要给你们讲一个我祖父的祖父的祖父的祖父的祖父的故事。除了你们俩，公鸡爷爷转身指着小胖墩和大嗓门，我的故事对你们来说不是很无聊吗？那就赶快去打扫卫生，记住要学会尊重长辈。事实上，克鲁马努基是不存在的，但雷夫·埃里克却是存在。他的父亲红胡子埃里克是生活在1000年前的维京人，开拓了格陵兰岛。雷夫是目前举世公认的第一个踏上北美海岸的欧洲人，也是拥有挪威血统的第一名探险者。他回到格陵兰之后，获得了巨大的名声和财富，因此被人们称为幸运者。比克里斯托弗·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还早500年，哈哈，是不是全拜佩罗送的罗盘所赐呢？